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们拼娃时代的第十二期节目，我是主播张俊。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呢，来和咱们聊一下咱们中考的一些事情。咱们今天来到录音间呢，是我们的之前就参与过节目录制的小川。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友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了，咱们得有一年没见了。今天呢我跟张俊老师呢一块再来录一期这个关于中考的那些事儿，毕竟我也刚中考完。
是啊，首先呢咱们恭喜小川啊，就考入了自己一个比较理想的高中，是吧，也从一个初中生升级为了一个高中生，然后呢就要进入三年的高考冲刺了啊。
对对，
你觉得现在心情怎么样？
现在心情比较紧张也比较高兴，一个是呢能考进自己心仪的高中，能继续往下学习下去也是一个蛮值得高兴的事儿。紧张呢是作为一个河北人，面对着全国最困难的高考，不紧张那是不可能的。
哎，这个高考不应该是河南山东更狠吗？
是，但是是那么说，因为他们的本科录取率比我们的虽然更低，但是别忘了河北省还有一个这个教育狂魔衡水市在
啊。对对对对对，其实河北咱们在北京的听友啊，或者在北京的家长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因为有一部分的咱们北京的没有户口的孩子呢，很可能会选择周边的地区去学习，比如说去天津，是吧，去河北的石家庄或者河北的衡水，去这个读初中或者读高中啊。
对，
这个是非常这个
普遍
的现象啊，就尤其是衡水中学，它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
影响力的。
对，就是最近几年是非常的火，对吧？
对，
每年都是今年我看到他们高考放榜啊，就是基本上可能比如说什么叫做700多分是吧，700分以上的占咱们河北省的85%，
对，
是吧，什么690分的占83%，是吧，还是很猛的。因为我周围其实有这个在石家庄一中和石家庄二中的这个朋友，就是年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在的，他说当时其实河北在几十年前衡水还不是特别的冒尖儿，是吧，最近几年因为他的管理模式啊，他的这个掐尖儿的能力啊，
对，
是吧，他导致了他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巨无霸式的一个学校了，对吧，包括他的有一些这个就是教育的方式也对，就他也被很多的其他省市的学校去效仿。
对
啊，这个当然我个人来说，因为对衡水也有一定的了解啊，我不是特别的这个同意他们的有一部分的方法，比如说是用时间去堆啊，就大量的刷题啊这些。但是后来发现呢，因为现在这个整体的教改，它让这个整体高考和中考的这个难度降低了，对吧，包括呢就是这种就针对于应试的这种练习方式，它更高效。
对，
实际上很多北京的学校或者很多的这个像山东啊，像那个河南的学校，咱们刚才说了，就是山东河南实际上其实也很竞争激烈啊。
对，
他也纷纷的就是采用那种方式，是吧。但是小川你是在沧州是吧？
对，我是在沧州。
对，咱们就不说具体的学校了啊，就是因为要保护隐私嘛，是吧，啊，在沧州实际上你们的学习的这个强度和压力跟衡水那边是差不太多的，你个人感觉还是说还是衡水那边会更凶残一些？
是这样，就是在我们城市来说，升学压力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压力，但是在学校的学习教育来说的话，肯定是没有衡水那边那么严格。
那么严格，
因为据今年的统计是有80,000名参加中考的考生，而整个沧州地区的所有学校加起来的收学名额只能收4万人。
你是说只有你们一个市有80,000名吗？ 还是全省
一个市就是8万名考生
啊，那太多了，太多
等于是只有50%的人才能
进到高中，
对，才能上到学校，
还不说他是普通高中还是好的高中，
对，是所有学校加一块儿，
是，
而且这里面就是连中专什么的算一块儿，总共才有4万个名额，剩下的就得自己想法在别的城市或者是找一些私立考进去。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今年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啊，就因为从春节开始，这个全国的这个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啊，就是学生们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个不只是说咱们北京啊河北啊这些地区，那正好让小昌你赶上了，
对，
而且你还是毕业班，对吧，大家其实那个就是觉得这个如果说是你是初一初二可能还好，
对，
是吧，尤其是小学也还好，小学六年级因为它很多地方都是直升嘛，
对对对，
对吧，就没有这么大的影响，但是真是对于初三年级和高三年级，对吧，在学校学习和在家里学习，这个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对
对吧，那你能讲一讲就是说你在这段时间这个学习的状态，包括你同学的学习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吗？
首先呢，就是刚得到疫情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寒假就得到消息。一开始是说就是推迟上学，当时我们还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事儿。然后呢，正好赶上寒假，哎，我们到当时一开始的心情是还很高兴，能多放几天假，谁不愿放假呢？但是后来发现推一个星期，再推一个星期，又推一个月、两个月，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有点焦急了。然后呢？就是得到了网上授课的这个通知。
你们当时是不是觉得就是在寒假的时候觉得嗨，这个事儿就是跟当时非典差不多，有个半个月一个月就过去了，是吧，就是当时其实大家都在想，就是你比如说应该是2月份的我想想，2月底是吧，还是应该是2月底开学吧，是不是
2月底开学，
对，但是大家都想最晚最晚也就是4月初，
对，
是吧，3月底4月初也就差不多了，
一两个月就，
对对对，是不是当时还是觉得挺开心的，觉得这个假期本来寒假原来很短，
延长了，
后来延长了快一个月，这个大家都还蛮那个什么，但当时在假期的时候还没开始线上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还是按部就班的在复习啊或者什么，
但是已经停止上了补课班，就是在家，
就是课外班是没有了，
对，写了一些寒假作业，但是当时因为是正好是赶上过年那几天，开始严重了，然后就是也是在家有点焦虑，因为不让出门，不让聚餐了，觉得这个年过得也很
有点憋屈，
对，然后当时但是当时没有寻思这个事情那么严重，就是整个沧州地区来说甚至还没有囤口罩，就并没有发生囤口罩
啊，我们北京其实也没怎么囤，想囤的时候已经没货了，
对，然后再等知道口罩的作用的时候，各个药店已经
都没有了，然后网上巨贵无比，
对，就是据我所知那些什么那个消毒泡腾片啊，酒精啊，碘伏啊什么的已经都脱销了，
都脱销了，对，这是全国都是一样， 对，
对，
因为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
然后就是剩下的其实这接下来两个月啊并不是居家学习，而是居家生活的一个非常焦虑，就是当时第一次在家待那么长
那么长的时间，
就是很难受，每天憋在家里不能出去玩，最多的事儿就是刷刷手机，看看书，写写作业，前几天还好，但是到了后面
就烦了，
对，就已经开始精神上已经有一些类似于崩溃的样子了。
但是如果说是没有疫情的影响，你们是不是在初三的这个应该算是下学期，对吧，
对，
初三下学期应该是大半的寒假都应该去到这个就像你说的补课班或者课外班去学习， 对，
对
吧，
对，
就只是春节那几天能够休一下，
正常的流程应该是我们是27、28号那天放的假，就不是补课班，然后是
春节前，
对，大年初五就开始再去学，
又去，就只是春节那几天是休息的，
对，然后但是到初五先是得到补课班老师不复学的通知，后来一步步就更加严重了，
对对对，大家其实都是这样，就是春节前假期，我印象中应该是十几号放的假，对吧？
对，
假期前的那部分的那个课外班还是上完了的，
对，
一直上到了大年二十九，差不多。
对
对，然后后边的话，只一春节之后就基本上全部都停掉了。
对，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恢复的这个线上的这个课呢？是一开学就恢复了吗？三月一号或者什么？
嗯。恢复线上的时间大概就是沉了一个月到两个月，因为当时老师们还寻思也会复学，学校也没有做这个准备。
结果就是在开学到这个之后的快一个月的时间，它是完全没有人管的。
对，就是唯独的就是那点寒假作业。
寒假作业他也老师也没办法这么详细的去给你们去讲啊，是吧？
对，然后基本上当时就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就是学校接到这个网上授课的通知，也是教育部，就是河北省教育厅匆匆的下发下来的。学校就是前几天那个，不管是钉钉啊，还是我们用的乐教乐学，都是一个崩溃的状态，根本就进不进去，有的连登录都登录不进去。
对。这个钉钉被人吐槽了无数，但是钉钉实际上还是起了比较大的作用啊。
对，
但是因为确实是全国用这个的太多了。
我们是先用了一个多月的乐教乐学，那个是一个就是类似于老师先录，然后学生再看他的回放的这么一个软件。到了大概用了一个月左右，就改用钉钉了。然后因为
就直播了，
对，直播呀什么的，它的效率相对还是更高一点的。
那你自己感觉这个，因为你是真实的学生啊，就是自己感觉这个上这种直播课，咱们先且不说这个录播啊，因为录播本身的效果就不好，
对，
是吧？那直播课你感觉就是体验是如何的呢？
嗯，这个说实在的，体验是非常差的。我觉得就是前几年流行过说这个互联网教育啊有多么好，有多么的先进。但是真正用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互联网加教育其实它并不怎么样。因为可能啊，我分析它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互联网加通讯，互联网加这个娱乐，它的发展的更加的成熟。当你得到这么一部手机的时候，它必然你的心不会停留在
对，它会总想着摸摸这摸摸那儿，是吧？
对，除非呢你就是真的是一人有一个教育类似的平板，你除了学习不能干什么事，
对，只能干这一个事儿。
对，但是因为这个疫情来的匆忙，再加上不可能这么一个人配备这么一个，所以就这么说吧，我们一个班是60多个人70个人，但是真正直播的时候的上线率是30多人。
嗯，
剩下的去干嘛了也不知道。而且
一般是一共是接近70人，
对，
这个大的这个班制哈。
对，然后上线率只有30，就是半程都不到。
老师不管吗？
老师没有办法管，因为他不像去学校，你谁没去谁都能看得出来。
嗯，
那个等老师再下了课什么再查那些人数，有的甚至在家长群里通知完了之后，他照样不上课，那老师也没有办法。
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最开始开放直播的这个时候啊，就很多家长吐槽的一个点啊。
对，
就是你没法控制，有的就是说，你看还上网上还出现了很多段子，就比如说他自己拿一个自己的照片对着这个摄像头，是吧？不知道干嘛去了。还有那种上线之后把摄像头一关就接着睡觉了，
对对，
是不是？还有在被窝里头那个打开电脑去看的，这个肯定效率上面就差很多啊。然后就是对于你们初三来说，就是初三高三的这种毕业班的学生来说，那就是家长有没有提出一些这个意见呢？
一开始的话，因为家长也是第一次接受这个疫
情什么的，也
是懵的，对，也是比较懵的，也估计心情也是，哎，你玩就玩吧，先上两个月，你肯定还不学校，就让老师好好管你。但是后来会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
上不了了。
对，然后就是。我的家长就是会开始盯着我必须上网课呀，早起啊，类似于这种，或者是让我写一些作业什么的。但是呢，大部分的家长据我所知还是有的要么得去上班，有的要么就是也没有心思管他。
对，就是其实在初中啊，或者说是已经到了初三这个年龄啊，
嗯，
就家长可以，一个是他的难度是吧，他的辅导起来就比较费劲了，
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这个年龄上来讲，然后包括这个从初中开始会陆续的孩子们会进入到青春期啊，也不太听家长的一些建议啊或者什么的，真是不太好管，包括确实家长还需要去，因为家长我印象中是单位复工的时间实际上是比复课的时间要早的，
对，会更早。
对，然后呢，你说这个年纪十五六了，十三四了，这个基本上都有独立的在家的这个能力了。他不像小学，小学还真是一二年级啊，或者说那种小宝宝的话，他可能确实是家长得留一个人在家里看着，就毕竟涉及到安全问题。其实你们这个年龄，它不涉及到安全问题了，
对，
对吧？那所以说呢，可能是要靠这个自觉了，
对，
对不对？那你从这个学习效果上来讲，你是感觉一个是这个实际上它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一次对于这个线上教育的应对，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对，非常的匆忙，
对，就是。咱们跟十几年前比啊，我是个人感觉，从互联网技术上来讲，从这个直播技术来讲，实际上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进步的。
对，
你要搁要摆到那个咱们就说非典的那个时期啊，根本不可能。
对，
对吧？因为那会儿只有像什么四中网校是吧，什么101网校那种，对吧？他这个他只能是录播。
对，互联网不够普及。
对，而且家里有电脑的人都少。
嗯。
对吧，没有办法实现这个。那现在实际上像比如我们小学啊，也没有直播课基本上。
嗯，
它实际上是多方位的。你可以用 iPad 看，也可以用这个电视看，
嗯
啊，也可以用这个电脑看，都可以。是吧，其实它整体上技术上是已经达到了。但是它实际上是没有这个考虑到场景。就是它是需要孩子独立的去操作去学习的，对吧？
对。
那所以说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平时接触这个比较多，而且他比较适应这种独立学习的这种环境，他可能就会好一些。有一些孩子他虽然他原来学习成绩还不错，但是他可能之前接触这方面非常少，他也不是特别适应这种隔着一个屏幕跟老师去交流互动的这个方式。对吧，包括咱们其实之前上学你可以回忆一下，就是在教室里的那种气场和在家里头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对吧，咱们之前津津乐道聊过这个在家办公，对吧，大人都尚且如此，
对，
是吧，在家办公你想让你在卧室里边再有其他的家人影响，是吧，你都没有办法去专注的去完成自己的工作，
对，
就何况咱们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呢，对不对。那么你是感觉就是同学们之间的这个成绩的这种波动是不是会重新洗牌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基本上呢，原来的话是首先是住校生他的成绩会特别的好，因为他是基本上接近于衡水化的管理，
就早晨五点多钟起，然后晚上十一点睡，
就是每天都有老师盯着他去学，然后呢这个他们原来的成绩是非常的好，但是一这个回家复网上教学，他们的成绩下滑的是最厉害的。因为一方面呢是他们在学校的这么严格的管理，就是瞬间回到家里，家长肯定是非常的心疼，对他们非常的好。然后再加上他回家会得到手机啊什么的，因为一个月一个月的不能回家，他们突然一下得到这个东西，必定是
他免疫力会差很多，是不是？
对。然后其次就是一些条件，有的住校生的话，大部分来源于一些乡镇，他们那儿有的甚至家里可能
都没有电脑，
对，或者是家长只有家长有手机，孩子根本就没有手机，
没有手机，
所以他们的学习就是我听住校班老师说，他们学习不管是上线率啊还是积极性啊，都是基本上特别差，甚至低于原来不如他们的走读班。
这个河北可能还好啊，就是因为毕竟算是不是特别贫困的地区，对吧，
对，
有一些山区甚至连网都没有，对吧，之前咱们在这个新闻里头看到有一个女孩，她是高三，是吧，她每天还要爬到山尖上去，
对对，
去收下一个村另外一个村子的这个信号，
嗯，
对吧？这个就非常的受影响，包括确实是像你说的，很多的这个乡镇他家里头根本就没有配置电脑，没有配置 iPad 或者这些东西，那现买呢，有时候家庭的这个经济能力也不现实。
对，
也不现实，因为很多他确实是难，就咱们大城市家长有可能他体会不到，
对，
但小城市他可能你花个三四千块钱买一个电脑或者买一个 iPad， 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挺有压力的哈，
嗯，
包括他还不知道怎么用，
对，
对吧？家长孩子都没接触过，
而且
他还不让回学校，
对，
这个对于这个毕业班的孩子来说真的是很难啊，是非常的难，非常的难。那你刚才讲到了这个住校生。
嗯
啊，他们的这个受到影响会比较大。
嗯，
那么你最后看结果呢？就是从最后考试中考完了之后，是不是你周围有一些住校生，你会看到他们的这个成绩是没有之前那么理想？
住校生的话，他是因为这个疫情的话，他两极分化特别严重。
嗯，
就是学习好的他不会受影响，还是那么
因为他自控力非常好，是吧？
对。然后另一部分就是玩的。就是非常玩手机玩上瘾了，或者是本来也不是说那么的理想，
嗯，
就更加的放纵，他就是没有中间段，只有两极分化的特别严重，要么就是学习特别好的继续好，然后要么就是学习差的更差。
那小川，你刚才提到手机这个事儿，你们走读的孩子他是每天都回家都可以玩一会儿的，
对，
是吧？
反正
家长还不是那么严格的去管。
对，
嗯，
就是不是每天玩吧，反正周六日的话你最起码能带着
能看一看。嗯
嗯，就是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适应了，就是平常能接触到，没有说那么的好奇啊，那么的喜欢。但是住校生而言，他们是一个月一回家，就是这一个月内不能碰手机啊，等他们一碰到的时候，他们肯定是心情会非常的高兴啊，
对，看什么都新鲜。
对，
嗯，咱们之前小川邀请小川来录制节目的时候其实聊过这个话题啊。
对，
就是小川，你觉得就是你同学之间实际上对游戏不是特别的那种痴迷，
嗯，
是吧？就比如说现在非常的什么
流行
荣耀啊，什么吃鸡啊那些，对吧？他们其实还好。
也有，据我所知啊，就是多半来说的话不会对那些游戏特别痴迷，
嗯，
就是我和我的朋友们来说的话，基本上就是有时候到一块儿可能会打上两把，但是也不是
平常聊一聊，稍微聊一聊，
哎，是
吧？
但
是
基本上不会说特别牵扯他们的话题，
嗯，
但是我看到的周围的同学有的话是每天就是玩到半夜，然后白天继续玩，
嗯，
对于他们来说甚至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
一部分。
对，有的时候看见他们一聊就什么，哎呀，今天上了几颗星，明天升了几级，然后就是这个对于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了。但是大部分同学来说还都是并没有让他入侵生活的那么严重。
还好，因为其实到十三四岁，十四五岁这个年龄，他还是能够意识到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会影响自己的这个前途的，是吧？是吧 ？OK， 那你是觉得这个线上教育实际上落地之后效果不是特别好？
对，最起码就这次而言，它的效果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但是由于疫情的影响，它也只能先这么办。
没办法，也就是学了总比没学强。
对，不过这次也可以为以后的经验。就是积累很多宝贵的经验，
对对，确实是，确实是，那么这个，咱们再讲讲复课啊，
嗯，
就是你还有印象，你是什么时候又再一次回到校园的吗？
大概是五月多份儿，我们又回到了校园。一开始是先分批，就是
五月初是吧？
对，五月初，
嗯，
然后是先我们初一初二不复课，我们初三的先复课。
嗯，
我们占了他们的教室，分成一个人一个桌，然后中午的话是不能回家，必须得在那儿。
中午那吃饭怎么办呢？也是一人一桌吃。
对，一个人一桌
分批吃，
不会分批。
你们有食堂吗？
食堂是留给住校生用的。我们走读的话是请了那个永和豆浆为我们学校，
啊，送餐，啊，
对。
那你们住校生实际上就那会儿跟你们同步回学校之后，他们也住在学校了。
对，但是好多表现出来，就是因为我们老师也会教一个住校班，
嗯，
然后表现出来的就是学习好的还是按原来那种模式走，学习不好的或者是有一部分人
会习惯会变得很差。
对，就是说开始会上课睡觉啊，不听课呀，
嗯，
就是已经堕落了，
堕落了，这么快就堕落了。
嗯，
那个。 那讲一讲你们就是复课之后他那个上课的形式，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小学他实际上复课之后他还是放录像。
哦，我们的话是因为要分成 AB 两个班，所以每天会每一课节课会轮着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授课老师在 A 班上课， B 班的话就会用电脑上接收 A 班的那个声音，是在 A 班老师带着一个无线的耳麦，然后把这个声信号传给
录声音视频都录下来吗？
不是，是同步传到 B 班。
嗯，
但是这个效果的话说实在的非常的差，
这不太好。这个我明白了，因为你这班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对
是吧，但是老师还是那些，
对，
那只能是今天 A 班是真人，
明天
就变成假人了，就变成屏幕了，是吧。
嗯，
那是所有的科目都是这样吗？
所有的科目都是这样。然后的话是取消了体育课，
体育课不让出去了。
对，体育课不让出去，
每天戴着口罩上课。
对，每天戴着口罩上课。然后吃饭的话也成了我们的一个乐趣，
因为吃饭是不用戴口罩了。
对，而且吃饭的时候也是唯一我们能休息一块聊会儿天。
聊会儿天的时候，课间呢也不许聊。
课间的话是分成本来十分钟的课间分成两个五分钟，然后一个第一个五分钟是 A 班去上厕所，走指定的路线，用指定的水池洗手，然后第二个五分钟是 B 班去上厕所。
这个大家可以听一听啊，这个就是咱们九月份可能全面要复课呀，很多学校可能还会延续这个，当然不会分班啊，但是上厕所啊、吃饭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时间可能还会这种延续这种，那就变成了就是你上厕所的时间，你要是错过的话，可能就得等很久你才能上，不像原来那么自由了，是吧？
对，这你初一现在上初一、初二或者升初三的可以听一下，这可能就是以后你们的上学模式。
那你们戴口罩会觉得特别闷吗？
会。然后呢，由于当时的话疫情是不那么严重了，我们会备几个就是稍微薄一点的口罩。
嗯，
因为如果备那种医用级 KN95 的
N95 那就完了，那就可能两节课就晕倒了。
对，那个阻力太大了，而且我们复课的时候正值天气回暖，冬天还好，
对，
夏天哇满脸就全是汗了，
五一之后已经热了。
对，
也不让开空调。
嗯，对，不让开空调。然后呢，有的学校有风扇的话它是可以开风扇。
嗯，
但是我们学校没有风扇，只有空调，
只有空调，就不让开
空调，
太可怕了。
嗯，然后可能我会估计啊，如果复了学之后还是照这种形式，是不让串楼，不让串班，每天是要量体温，
那还不如在家呢。
对，其实挺麻烦的。然后学校的话这就得看班级了，如果有的班级管得特别严的话，他是不会让你串座位的，课间也会有老师盯着，就是你前后桌能说说话，这已经是很大的荣幸了。
那刚才咱们那个录节目之前提到了，就是后来是初一初二复课了之后，这个你们就合并成一个班了。
对，
对吧？又回到原来那种模式。
对，
是不是会感觉稍微好一点？
对，那个当时搬东西的时候就是特别兴奋，因为就是恢复到了跟原来上学一模一样的模式。
嗯，
该怎么上
学？那还是戴口罩。
对，然后中午也要回家了，也不在学校吃饭了。
嗯嗯，
就是唯一就是戴口罩。
那你路上可以聊嘛，对吧？
对，
中午路上什么上下学的时候可以沟通一下。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你下下座位啊什么的也基本上没有老师管了。但是当接到那个北京又有疫情的时候，
对，北京新发地第二次这个爆发啊，
嗯，
这个对于你们也是肯定是有影响，对不
对？
对，
哎呀，好些同学都哭了，好不容易又见到面，然后又残忍都给分开了。
是是，
然后
这个我们北京也是，就尤其是初一初二的孩子，
嗯，
这个刚那个就是因为北京是最严重嘛，那当时第二次的时候就刚刚上了没几天，然后又回家了，
对，
非常郁闷。非常晕，这个对于孩子来说这个打击还蛮大的，
对
吧？
我不知道北京怎么样啊，就是我们和沧州市来说的话，好像是初一初二回家之后他就开始放暑假了。
北京没有，北京还是继续上课。
哦，
因为北京最后还有一期末考试线上的。
哦，
嗯，
我们就是直接那次回家了之后就开始放了暑假，他们就放暑假，然后我们继续的在家网课学习。
嗯，等于是你们刚才咱们说过啊，是6月21号又回家那个复习了，是吧？
对，
这个是当时是怎么考量的呢？你们学校？
我们当时学校是以为想申请 所有初三全体的全封闭管理，
嗯，就还是在学校上。
对，但是由于条件不够，然后怎么着，最后教育部还是没有给批下来。
是所有的河北的学生都回去了，还是说就是有部分学校是留在学校的，还是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反正好像是说所有中学生全部回去了。高三的话，因为他的床位够，有能力就是把全体高三的留下，
就是直接不让你回家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那个不能回家了。
嗯。这样就隔绝了这个外界传染的这个可能性。
对，
嗯。
然后当时啊，对，我们还每个学生做了两次核酸检测。
是什么时候做的？就是复课的时候做了一次。
对，
五月份。
没有，就是连着做了两回。
哦，
然后
六月份的时候连着做两回。
对，
做完之后依然没让你们留在学校。
不是，是复了课之后住
啊，
然后合格的就可以开始。
五月七号的之前。
对，
做了一次。
嗯，五月七号之前，然后五月七号之后，
嗯，
然后所有外地返回的必须得自己再去做两次。
哦，
就是这政府其实也算出了比较大的力。我们学校一个学校
给你报销了，
对，3000多人一次核酸检测200多块钱，这也是不小的一笔，
不小不小，真不少了。
嗯，
这你要是放到这个你像你们说的80000多个考生的话，也是挺厉害的了。
对，
然后那你们这个有不去的吗？就比如说我复课之后我就没去，最后
有
也有，
就是好些就是原来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好的人，就是自打复课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来过学校了。
学习好的都回来了。
对，
哦，
老师也不愿让他们回去，回去还得
对还得那个什么，反正你就最后就考个中专呗，是吧？嗯，
甚至有的中专都没有得上
啊。嗯，太可怕了。
嗯，
初中能毕业是吧？
对。
嗯，义务教育嘛，
对，
是吧？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肯定让你毕业，剩下的就不说了，回家务农。嗯，这个也是有可能，因为北京我是知道有一些家长啊，不管说是学习好还是学习不好，有一些确实是没有让回去，他出于各种考虑，
对，
是吧？那个就是整个安全的考虑，包括孩子因为戴口罩非常的压力大，因为这个东西咱们其实都戴啊，都有。你如果说是持续的让你不摘，还是挺痛苦的，
对。
对吧？像你说的，就是那会儿还不是特别热，其实上个俩小时课，满脑子都是汗。
要隔9月1号这会儿如果复学的话，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更痛苦。
嗯，是是，
对，不管再多薄的口罩，脸上罩一层布，这个大热天的那么多人，
他会比较闷。
对
啊，而且其实从科学上来讲啊，就是说用脑。这个思考这个事儿呢还需要比较强的供氧。
对。
你供氧不足的话肯定就是学习效率上也会受影响。
嗯，
对吧？
而且戴一个口罩的话它头部的散热会减少不少。就是你可能学着学着脑袋会很热很热。
嗯，
然后一热了呢就犯困。一犯困。
对，犯困的话你肯定就完全非自主性的这种跑神了。
对。
那你提到一个细节啊，今年的体育考试取消了，
嗯，
就是直接没有体育成绩，
对，
是吧？然后体育课呢，学校也不让上，
对。
那么你感觉这个这半年来，你的体质上面是不是自己就感觉有些下降了？
嗯，是这样。我的话呢，因为前几期我也聊过，我的话我和我的父亲会很热爱运动，
嗯，
然后就是我们在家的话会坚持做一些类似于比如说在家在瑜伽垫上能做的那些活动，
嗯，
比如说练练腹肌啊，
那还是不错，
对，
嗯，
蹲起啊，就是类似于这种能在家完成的运动，
嗯，
但是据我所知大部分的学生的话可能一天就瘫在沙发上就不会动
了。对，因为有一些的那个同学之前在网上吐槽，然后复课了之后一看同学都不认识了，胖了10多斤。
对，
本来原来是瘦瘦的现在变圆了。我看小川今天的这个状态啊，
嗯，
跟去年我见证他没什么区别。
对，
是吧？更加精壮了啊，还是不错，还是不错。因为实际上最开始春节和春节后那段时间肯定是出不了门，是吧？不让你出家，对吧？后来是可以在小区里转悠转悠。
后来我们是这样，后来是我们每一家庭得到一张卡，就是每天能出小区2次，
嗯，
为了是方便你买菜，
嗯，买东西。
对，然后呢就是有的那张卡的话，因为小区里它也是有菜市的，我妈妈也不会用，
嗯，
然后那张卡我就会留着，每天的话我当时 就是复学，每天晚上我还是会坚持出去跑一个5公里。
嗯嗯嗯，
然后
这个非常好。嗯
嗯，也大街上基本上很少有人，然后就跑5公里的话，每天坚持下来，这个身体还保持着不错的状态。
确实确实，看着你精神状态也不错。
嗯，
这个很遗憾是这个体育取消了啊，要没取消的话，估计你又能够涨个10分左右是吧？
对，
这别人好多人在家闷了半年，整个全废。
其实我觉得啊，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你如果长期在家瘫着的话，它是就是对精力来说的话是不好的。我觉得你如果没有一些体力运动的话，它不管是学习的积极性啊，还是心
状态，
对状态和心理的话，它也是那种颓废的，就是很懒，
很懒，
光想睡觉，
总提不起精神来。
对，但是呢，你要稍微的出出汗，运动一下，你就会觉得很舒服，然后更加的就是。有精力，就是每天就不至于那么昏昏沉沉的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有几期一直在聊这个体育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尤其到了初中开始，包括高中啊，这两个阶段，实际上你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体育锻炼的一个状态的话，就是对学习真的是比较有帮助。
对
对，包括你工作了之后也是，你每天每星期吧，你不能说每天，每星期你保持一定的量的锻炼的话，是能够调整你的整个的这个精神状态的。
对，而
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就目前我观察到的现象来说的话，这个现在全体中学生的体质啊，我觉得都非常的太不理想了，就是能像我这样一点肚子没有的基本上一个班两
比较少，
对，有那么一两个就算不错了，
比较少，
就是看着不那么胖，但是基本上都有一个小肚子，都是这么个情况。
是因为小学生嘛，现在课业压力比较重啊，不像那个几十年前那会儿，就是实际上几十年那会儿，实际上3点多钟放学后边就没什么事儿了，就是踢球是吧，打篮球，这么多的那个户外的运动或者瞎跑啊，现在的孩子又上课外班，又这回家又做作业，作业还巨多无比。
对，
就是天天坐着呢，肯定就会长。
主要也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现在的娱乐方式它改成了，你像手机啊什么的，
对，
它就
线上的那种电子产品。
对，你像原来一块小伙伴一块约着跑跑跳跳，
对，
现在有时候可能发个微信就说哎一块来一局，就懒得出去了。
是，
对，所以体育运动。我感觉这一代减少了不少，就是而且我觉得你像你现在如果身材的话会有那么一个小肚子，或者是你已经就很胖了，你如果青春期就那么胖的话，你到了以后更不好减，因为青春期你还处于一个高的基础代谢的状态。
对，
如果等你成年以后基础代谢下来之后，你的饭量还会是那么多，然后你还是不愿意运动，你的体重就会更高，甚至会得一些疾病，高血脂啊高血压。
所以现在他这个我是感觉学校把体育课停了这事儿还是挺可怕的。
对，
虽然他没有体育考试了是吧，但是他对高中之后的这个孩子的身体素质还是比较有影响，因为他不是一个月，
对，
他是半年多，这半年多完全都隔绝了。
然后原来可能愿踢踢球的什么的，他一懒下来的话，到后来的话，如果他身体机能跟不上的话，他再参加这项运动的话，他就会失去兴趣。稍微跑两步你就开始喘的不行的话，你也就是不愿意玩了，
不愿意玩了，就
对
对，就渐渐的就跟他的远离了。
对，就是你有时候人就是这样，越懒的话你就越懒，然后你倒是。能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的话，你就会倒是更愿意去每天这样坚持下去。
所以说小川这回作为一个毕业班的孩子啊，赶上了一个可以说是空前但是不一定绝后的这么一个学期是吧，整个这一个学期虽然你也回学校待了一个多月
对
吧，那基本上也跟没回去差不多。
对，就是等于是同学见了个面儿，
见了个面儿，然后跟老师也稍微的，这个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吧？但实际上老师跟你们沟通也不多，
对，
因为特忙，分成俩班了，忙的不行，是吧？正好咱们今天小川是初三，是吧？
对。
那么面临中考的话，那今年的中考冲刺，对吧？你感觉？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分享一下。
这个我觉得大概是分成3个阶段来讲。前一个阶段就是刚得到了这个通知， 就是所有基本上大部分的这个考生的话，他的心里就是比较激动也比较焦虑，就是学不下去，因为也是一是延长放假，二是这个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当时人们都一头雾水，就是基本上学不下去。
你是不是感觉比如说他这个学习他是要一个持续的劲儿，是吧？就跟登山一样，你爬到半山腰了，一般来说我是建议大家别歇，
对，
是吧？只要坐那儿一歇，歇个十分钟，你再爬会觉得更累。
对。
然后呢，春节放了快一个月，半个多，等于是春节前你是正常还是在上课外班的，对吧？
对。
春节后就没上，然后一直到了四月份、五月份这段时间，
嗯，
那实际上是劲儿是有一点卸下来了。
对，就是你可能当时在学，你都不知道该去怎么学了。
就是状态总觉得别扭，
对，
觉得不对，
找不到开学前那股就是
那个劲儿，
对，冲劲儿。然后其次呢，就是真的意识到百日冲刺左右的时候，就是意识到，哎呀，中考已经距离我那么近了，每过一天那个数就少一个。
当时是我记着是，推迟了，对吧？咱们全国的中考推迟了。你们是什么时候才知道这个消息的？
嗯，我们是刚刚百日，就是离中考还有一百天的时候，如果按原计划，
嗯，
然后
原来是七八九。
对，
是吧？
哎，我原来
是
六月
啊，
是六月
六月
七
六月份哦，
正好推迟了一个月，
正推迟一个月。
然后大概就是过完百日冲刺，还剩七十天左右的时候，
嗯，
哎，又重新过了一个百日冲刺，当时还是比较高兴的，因为
又更多的时间去准备。
对，
嗯，
然后基本上从那儿开始的话，如果真的有心学的学生的话，他就会真的紧张起来，因为中考这件事儿就在眼前了。
实际上其实虽然刚才开玩笑啊，说这个实际上回学校跟没回也差不多，
嗯，
但是其实这个动作就是初三高三早一点复学对于你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对，
因为你回学校之后他大家同学们一起跟老师能够面对面，实际上对于你们来说还是能够把这个一些这个感觉找回来的，
对，
对吧？
而且我觉得啊，在家的话他毕竟找不着那种仪式感，你每天
仪式感，对，
早上必须着着急急的吃了完早饭，然后穿好衣服洗漱，匆忙的离家到学校做好了，
嗯，
中途你不能乱动啊，你不能讲话呀，不能吃东西喝水，这个感觉的话他毕竟在家里，你在家里你想上厕所了那你就肯定会
去呗，对，
对，你想喝水了那你就接一杯。
而且还有那些家长特别烦人的，就是一会儿给你送个苹果，一会儿给你送个酸奶什么的，
对，他就会打破你这种感觉，你就可能歇完，哎呀，上个厕所又游走五分钟，然后一会儿又喝个水游走五分钟，你这样的话一节课恍恍惚惚的就下来，然后没有听什么。
是，就是其实还不是说专注力的问题，
对，
它是一个这个气场
环境
气场，因为它这如果同学们都在的话，你想比如说完全安静的一个教室，大家都翻开书哗啦哗啦翻书那声音，其实这就能让你的心情要安定下来，
你就会调动起来你的感觉。
对， 对， 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剩下的大概还有二十来天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是一个很慌很忙乱的感觉，就是你并不会，可能那时候的效率很低，因为你已经不知道复习点什么了，感觉能复习的你都复习了，但是又感觉你好像什么都不会一样的感觉。
那你们做卷子吗？
做，我们会当时的卷子，哇，哗啦哗啦的，
每天一大套。
对，每天一套，然后但是可能不会都做，但是老师会挑里面的好题重点题讲一讲。然后而且我在这儿跟大家说一句啊，你们可能经历第四次模拟的时候觉得，哇，我还能有学上吗？怎么会考成这样？
嗯，
但是你会发现登中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那个题竟然非常的简单，跟你们
分四模，一模二模三模四模，
对，
对吧？一般一模的题是比较难的，还是四模的题比较难，
是一模的题按理说是一模最难，四模最简单，
对，一般都是这种。
但是这个当然也分学校，如果你在学校你是重点，它四模的题也会特别难，因为学校是让你做难题，到时候做简单题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容易，
就是让你一步一步建立信心嘛，是吧？
我的话就是等四模的时候就觉得，哇，我这能考多少分啊才。但是真的中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卷子可能也就会最后一道题是难题，其他的你都做得非常顺风顺水。这个知识点的话，如果你是重点学校的话，老师会都给你说的非常详细
非常详细，
而且赌题的话你要相信老师，他虽然可能具体的题赌不上，但是那个题型他说的绝对是非常的准的。
你之前我记着咱们一年多前啊聊过，你是在学校是在中等偏上的这个位置，
对
对吧？
对，
最后考试的结果呢？
就是据我问我们老师啊，大概的排名的话是靠上的话再靠上，就是
就还是有进步的，
对，有进步。
初二的时候，
对，大概比如说原来初一初二的时候能排到1000名1100名这一块，可能这次考试的话我是考到了600-700名，
那还是比较理想的，
对，
比较理想的。那你们这个刚才说到的第二个这个阶段啊，就是开始疯狂的做卷子，
对
对吧，刷题是吧，但这个实际上全国现在都这样，
对
是吧，原来可能还有自己的学校的学习方法，但现在其实刷题这个事儿这个都比较普遍。从我个人理解，就是因为确实是教改之后它这个中考也好高考也好它难度是降低了，
对，
整体难度降低，虽然比我们几十年前的那个中考高考要难，感觉要难，因为它考的方式不一样了，它可能更广宽泛一些，它的那个范围降低了之后，你感觉这个对于你们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压力吗？
其实呢，这个现在我分析这个中考啊，它并不是考你会不会这个知识点，基本上全是那些书上都能找过，你一开始就学会的
都会
基础知识
都见过。
但是它刷题的目的就是让你见识更多的题型，当你看到这个题的时候，你就脑子里能快速的分析这个题哪几个
是考的什么，
对，哪几个是重点，你要运用哪几个知识点，让你更快的做完这道题，而不是更会的这道题。因为中考的话它的题量是不小的，
不小，
时间也是比较紧的，你有时候可能并不是不会题，而是你做不完题，
做不完，还有不做不完的情况。
对， 对，基本上做不完这个事儿很正常，
很正常。
就拿我的来说吧，最容易做不完的就是数学和物理，因为这两科你需要计算，
你稍微有一道题卡住了，就后边就危险。
对，千万不能卡，你不会你就赶紧跳，
就过是吧？
对，
过，因为你后边还有很多大的分儿。
对，因为而且你要想，如果往后的考生你要知道，就是你那道题不会，不是你一个人不会，是大家都会卡在那个题上。
有道理。
对，
嗯，
因为而且就是我这回的话是到最后的计算大题的话是有一个的第三问写不完，一共就三问，他的第三问我没有写完，然后其他的倒是都写完了。这个的话就是给大家分享，这个属于一个正常算比较快的结果了，
比较快的结果。你还能回忆起来那个题大概是考什么吗？几何的题吗？还是什么的题？
不是，这是理综，他的话是理综的话是有一个化学题，两道物理题。这个那道题是大家对都会蹙头的电热物理。
电热物理，
对电，现在不知道如果
能量的转换，
不是，它是涉及到那个欧姆定律。然后这个没有上初三的这个学生啊，我跟你们说，你们以后会面临到的物理上的难题就是电学，有可能你力学学的非常的好，
力学还行，
对，力学能考100分满分，你可能能考90来分，但是当你一开始学电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都些什么玩意儿啊，可能能及格就是比较不错了。他的
理解，我专业就是电，大学专业就是电，就有一些科目确实非常烦人。
对，他让你看那个电路图分析的时候，他要运用到好多好多的知识点，一条没分析对了，你整个往下的题就没法做。所以但是啊，不要抱太大的心理压力，因为中考来说的话他考的电是比较基础的，然后就是最后一道电学大题的话，你第一二问你是都绝对会做的，就是你只会卡在那个第三问，只要你认真学。
这是小川给大家就是学弟学妹们啊分享的一个小经验，
对，
是吧？那么咱们说完考试啊，就是讲一讲这个咱们河北这边的报志愿是什么样一个流程的，因为我感觉好像和北京不太一样啊。
对，河北的报志愿是你等到你的分数出来了之后，他在第二天会开启一个志愿填报的这个入口，你在网上的话你是选择，它是分这么几种，首先你有第一选择，就是这个重点高中你的选择，你会
它是有几个学校可选是吗？
重点高中的话
还是都混一块了，
重点高中你只能选择本市的重点高中， 然后你可以选择三个志愿，然后我们市是一共四所重点高中，
嗯，
你就选三所你想去的，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普通高中，也是可以选择三个，
嗯，
然后这些普通高中的话可能也是本市的这些公立的普通高中，剩下的话就是你可以选择专科学校，
嗯，
然后和一些外地的学校。
嗯，那私立会在哪儿呢？私立不在这里边。
私立不会再填报，而是你找到他们的招生电话，问问你的分够不够，还是需要花多少钱的话，
嗯嗯，
去报私立。
包括比如说像衡水的私立的那个，就是衡水实验或者那种，他也是走另外一个渠道。
对，
但是你要先去跟学校去联系，
对，
是吧？然后报志愿是只填那一个学校。
不，报志愿的时候他没有那些选项，
他不选那个，
就是你把你的准考证啊，
嗯，
和那个毕业证，
哦，他直接把档案就调走了。
对，
哦，是这个样子。
然后据我所知呢，
嗯，
今年衡水二中和一中啊，他也会要一些分数不会达到他分数线的学生，但是开出的都是天价，50万一个名额。
嗯嗯嗯，对于有一些真的想上那个学校的，还那这个钱就得花呀，
对，
是吧？虽然说是，其实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还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对，
这包括像北京因为房价高嘛，对吧？
嗯，
沧州啊或者什么那个小的地级市房价比较低，可能一套房子就没了。
对，
是吧？那今年你刚才提到过啊，就今年一共有8万多的考生，光你们一个市。
对，
那么去年呢？
去年的话是有5-6万考生，
5-6万，那等于是增长了快50%，是吧？40%以上，
激增了很多考生。
嗯，
但是学校它因为没有那么快的时间建成，就是每年都是录取4万名考生。
嗯，
但是今年有8万，只能录4万，剩下的4万
就是中专，
对，
或者没学上，
对，或者是去私立学校。
嗯，私立学校那肯定是少啊，
对，
私立学校它也招不了多少人。
对。
那么这对于你来说，这个报志愿的时候是家长来负责处理呢，还是你自己跟着一块儿呢？因为我印象中高考的我当时填的话是我弄好了，让我妈妈帮我抄的，因为怕写错字儿，是吧？这非常的那个紧张。但这中考是选学校什么，是谁来选的呢？
嗯，这段经历其实说起来也挺好玩。就是我爸我妈是我们一块儿来商议去哪所学校，
嗯，开了个家庭会议。
对，
嗯，
然后最后呢，我们是5天的时间，今天变一个主意，明天又变一个主意，最后商就是权衡了一下，还是去了一个省重点。但是，
嗯，
就是其实到最后来看的话，还是有一点吃亏。虽然是个省重点的小班，
嗯嗯，
但是等于是我这个分儿还是没有完全的
发挥
非常好，
发挥出来。
对，
但是你看北京啊，它有这样的，就它出了分之后，它会有一个这个每个区的这种一分一线的这么一个表，
嗯，
就比如说今年北京的那个满分是700，是580。
嗯，
对吧？570分的1040人，对吧？569分是1050人，对吧？你们那个沧州那边有吗？
沧州的话，它是这样的，它是给学校分发名额，而不是这种，
嗯，
就是你比如说
这种大排名。
对，你比如说我们中学，它是允许有200名可以进到第一中学，
一中，
哎，然后有300名可以进到第二中学，有，
那就变成了是在你需要在你们学校里的排名是最后比较重要了，
对，
是吧？不是所有的你们所有城一个城市的孩子，
对，
是吧？
就拿两所学校比较，我们学校和另外一所也是省重点学校比较。我们能去到第一中学的分儿是508分，好像，
嗯嗯
啊，不是，他们学校是508分，
嗯嗯，
而我们学校就是480分，
就会有差距。
对，
嗯，
但是吧，这对我们来说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优势，就是本来吧，上重点中学，目的是为了你在这个更大的环境内，你能得到更多的提升，再跟那些普通中学一比，哎，你就是已经很好了。
嗯，
但是这时候当你填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因为这个重点中学比你学习好的忒多了，然后你就会
是有这种情况，
不怎么样。但是如果你在那些普通中学里，你是可以去到一中，比如说你在重点中学，
一中有初中吗？
一中没有初中，
没有初中。嗯，
对。然后比如说你在普通中学，你可以去到一中，而你在重点中学，你可能只能去到三中，就类似。
那就是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你本来你觉得你在你们学校是已经是第一名了，或者说前10名了，
对。
然后你考到了那个一中之后，你觉得哟， 你发现你的班里都有一多半的同学都比你分高多了。
对。
啊，那你就会非常吃力。
对，
因为初中三年还是对基础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其实他这个目的啊，其实也并不坏，他的目的就是
均衡。
对，也是平行分班，有点这么个意思。
那不公平，我是感觉不公平，对吧？
嗯、
你如果说是在一个比较好的学校的话，你其实考的分高的话，你也不一定能够跟其他学校同学一样能够进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学校，对吧？要看你在学校的排名，这个很诡异啊，很诡异。因为北京完全不是，北京就是它不按市，它按全区。
嗯，
你这一个区，比如说有一万个人的话，你就在区里排多少名，你就能够进，它非常的准。
我的话，这回考的话，大概的话是在八万里面能排到一万五之前左右，
嗯 嗯，
然后就算比较不错的，但是由于学校是个重点学校，
然后你们同学的分都很高，就水涨船高了，
也只能去一个就是不是说那么好的重点学校，
嗯嗯嗯，
但是也算不错了，
嗯嗯。实际上，如果说是这几个学校本身它的高考的这个升学率差距不是特别大的话，那还好。
对，
对于你来说，后面三年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对。
并不是特别大，这个跟那个又跟北京天津又不太一样了。北京天津的高中的这个它的清北率啊，像重一本率啊什么的，这个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包括区和区之间都有差距。你们那边可能还不太涉及这个问题。
对，
所以说实际上这几个这四个重点中学，四个重点高中，还是有机会能够这个往上再窜一窜。
对，但是啊，我劝各位现在河北的听友，能给你家孩子转户口就赶紧转户口，因为为什么说他们四所都不差距不大呢？是因为他们能升本985211的几率都一样的很小
啊，都很小。
对，
但是普通大学是可以的。
对、
嗯，
就是因为听我们老师讲，河北别看这个升本率很高，在全国虽然排倒数第三，不是倒数第一。
嗯嗯，
但是有80%的本科生来源是来源于人家衡水学校的，就是只有那20%是挤给我们救济我们用的。因为河北省的话，它没有任何的985211，唯一一所名牌大学还在天津，就是叫
河工大是吧？
对，还在人家天津。
对，
然后的话分给我们的名额吧，还非常的少，
非常少，
而且往年的学生是越来越多。
他还跟山东不一样，山东还有几所那个985的学校，
对
吧？
所以说，而且有一句话是：别看河北考生多，但是河北考生一年比一年能考。就是，
嗯，
今年所知道的高考情况是上了600分，600分高考已经非常高了，不算低了。
嗯，
上高考的话，河北省有3万人上了600分，基本上你上不了600分，就不用想985和211了。
嗯。那你自己感觉这么就是这么大的竞争的这个环境啊，
嗯，
就是从你心理上来讲有没有波动？
当然也会就是很焦虑，因为但是你也是生在河北没有办法。然后他的话是，嗯，当然你迈进了一所比较不错的高中，
嗯，
你也能上一个。最起码能上一个
不错的
本科学院了，
对吧？
嗯，
不一定是那个叫做什么双一流啊，或者什么，是吧？那个，因为那985211现在，即使是你在北京、天津，其实你想上去也不难，不容易，
对，
也不容易，是吧？那么在疫情期间的话，对于你刚才也提到了啊，就是说在家里这么长时间，
嗯、
从那个刚开始的觉得很兴奋，要，突然间平白无故多了一个多月假期，
对，
到后来觉得。还是很别扭，是吧？因为没有这个同学在旁边，没有老师的这个面对面的，对，你分享分享你当时是怎么就是调整自己的？
嗯，首先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调整就是运动调整。当你运动起来的话，一你会消耗一部分的精力，二你会觉得生活变得充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啊？如果你下午睡觉，你等下午晚一点起来的时候，你的心情会。不会那么的好，
嗯，
所以但是如果你在家里把一部分的时间分给运动的话，你会消耗你的一部分精力，也会
就是负面的情绪，
对，
嗯，
因为而且你在运动的时候，你不可能说谈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是
可能跟你的家长就有说有笑的话，
嗯，
也会
比较和谐，
嗯，
是吧？
其次呢，就是面对这个疫情，你不要说哎呀会不会传染到我，会不会传染到我，你就大概的。做好个人的防护，做好这些防护，你就能 完全避免被感染，因为你只要不是特别严重的疫区，
因为抵抗力提高了，
对，
嗯，
你不是特别严重的疫区，你就会减少，就不怎么出门，你就不会有什么风险。然后剩下的就是好好学习，因为你也要知道，不是说疫情你在家玩了，你就不用中考了，就是。面对中考来说的话，疫情再严重，他也不可能把中考取消了，只会推迟，
嗯、
因为现在还没有十二年义务教育的这个能力，
肯定是
对。
就本身现在也这个叫做考，就承受能力也不够。
对
各个省市，它这个高中的这个，北京都算高的了，60%，60%多吧。那、
嗯、
很多的省市，可能他如果把全省的人。都算进来的话，可能也就达到30%才能从初中升到高中去，对吧？大部分人都被分流了，是吧？
好些，你像就这回来说，有8万名考生，4万个这个名额，
嗯，
你说怎么12年义务教育？你不让谁上，你还
肯定是
对吧？
对，
你要说光让人家好学生上，那不等于还是不是义务教育吗？
对对，现在不现实。
对，
提这个不现实，
所以你只能努力的提升自己。我觉得这个疫情的话，在年底之前最起码还不会结束，可能线上或者
他就怕反复是吧？
对、
嗯，
有可能是下一届这个初三，你们可能还会重复我们这样的事情，所以呢，
嗯、
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在家呢，你放心，不会没有题给你做。我们当时是就是把所有的题都会邮寄到你家里。
嗯，那还挺好的。
对，然后这样子的话，你放心，你不会没题做，积极的面对这个事情、
嗯，
就是每天给自己定一个小计划，就是你不要说，哎呀，今天早上起来学什么再听吧，看老师怎么留，你就记，比如说你可以不一定非得跟着老师的节奏走，你比如说今天我就打算写3套数学，2套英语，明天我再写2套语文，4套物理，你就这么自己给自己、
嗯、根据自己的状态
对
来进行调整。
然后这样子的话，你的学习效率其实会很高，因为说实在的，当时如果老师也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培训，他安排的计划不一定有你这样自己给自己制定的好，因为你这个数量达到了，但是质量不一定达到。真的，你要如果认真的钻研一套卷子的话，你会很能得到提高，
就找到很多自己的一些这个就是优劣啊这些东西，对吧？包括这些科目，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感受？比如说，我自己觉得哪一些科还是比较偏弱的，我可能会多花精力放在上面。
嗯，
是不是会有这么样一个规划？
对，你比如说这个，像我觉得，如果你是就是为奔着中考去的话，你多读几遍课本，这个真的是很大帮助。
嗯。
就是不说把每个字儿都记住，把那些重点的段儿你都记住它，你就别看数学和物理这样的不需要背的科目，当你记住了它的那些内容的话，你考试的时候你自然脑子里就想出来了。
嗯，
你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光的反射啊，你一提，哎呀，你在现想，哎呀，光是怎么反射的，你如果一记得啊，入射角等于反射角。你这样的话，你就会自然而然做题的速度得到提高，
对你思路大半的思路就出来了。
对，而且当时如果疫情还是这么继续的话，跟老师搞好关系也是一个很必要的事情，因为当你如果能得到老师的微信的话，你这样问题的话很方便，
包括很有可能老师还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那咱们现在就不说什么方式啊，
嗯，
来对你进行一些特殊的帮助，或者说是对一小部分的同学，
对
对吧？这也是挺关键的，这也是挺关键的。
对，因为这样的话，你如果在大的学习群里问的话，老师可能会无暇顾及你，
对，
或者是草草的给你一讲。但是如果你有老师的私信的话，问起来的话，它是比较方便的，这样也有助于你的学习。
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因为初中的每个班的人数太多了。对吧？他没办法，就每个孩子都兼顾到，
而且
对吧？
如果你跟老师搞好关系，你这个被动的话也是会被督促的。当你不上，你老师问老师题，而你如果有一回缺少上线，你想自己偷个懒儿，
嗯，
老师也会重点问到你，
对，
然后就会看到你，哎，你今天怎么没上线啊？怎么着的？这样的也会，
对，
虽然减少这个损失吧，减少这个损失，
那咱们讲了这么多的疫情的事儿啊，那这回考试的过程中，就尤其是像语文啊、英语啊这些科目上面，包括这个文综上面，它是不是会有涉及到这种疫情的考点？比如我看到语文的这个作文题，有的省市 高考也好，中考也好，就会涉及到，对吧？让你评价一下疫情的一些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那我就给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这次疫情发生之后能涉及到中学所能用到的知识点和考点。
嗯，给分享分享。
语文来说的话，那些古代的文言文，你可以多重视一些，就是有关于古代抗疫的文言文，是会有这样的，比如说什么秦国抗疫啊，
嗯，
这些你多关注关注，很有可能在下一届的时候就出一个类似这么的文言文。其次呢，这个阅读理解这一方面的话，肯定这几年逃不过会有一篇关于疫情期间，要么就是感人的故事，要么就是一些疫情的科学议论文，
说明文，
对，
嗯，
所以你就要积累一些关于疫情的这些基础的知识，比如说这次病毒的来源，或者这次病毒的结构啊，这次病毒的这个传播途径啊，
要有所了解，对吧？
你不能一无所知。其次就是背过两个感人的事迹，比如说钟南山院士，他非常年纪非常大，但是还要坚守在一线，或者你再背几个疫情期间非常值得感人的小故事，这个在考试的时候是非常
非常有用。
作文，尤其是语文作文，还有就是综合学习题里面，它会涉及到一道，比如说不食用野生动物，然后会涉及到那个公筷的重要性，这些疫情就是平常新闻里能见到疫情引发的这些公共卫生话题，你要有所了解，避免到时候写的时候脑子里没有话可以往上讲。
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就不能说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光是影响你生活了。
对，
很多的事情还要关注它。
对，近三年来说，这个考试应该离不开这个疫情的事儿。然后再其次就是这个政治方面的话，它会涉及到比如说公共安全卫生法，或者是他会给你出那种比如说某那个张某他在疫情防控期间他不戴口罩出去乱溜，然后被逮了之后他拒绝戴口罩，还跟民警
发生冲突了，
对，然后他就会考类似于这样的。所以你就要多重视一些，看几个案例，比如说就是类似于这样不戴口罩，或者是在那个就是每个小区的那个门口的那个卡点，强行闯卡的，
不配合的那个检疫是吧？
对，然后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法律知识。政治的话，基本上就会涉及到这个，还有像新出台呀什么的那些，像公共卫生法呀这类的话，他肯定会在考试的时候再次重视起来，看看他相关的一些涉及到的条文，你稍微的记一记的话，在考试的时候你就不会尴尬的不知道填哪项条文好。然后剩下的历史它能涉及到的就是往年的抗疫，比如说它可能会涉及到一次非典，也可能会给你出一个那么历史小故事，就是类似于说这个原来的时候，人们是也发生了疫情，然后相比较，然后这个区别。还有呢，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话题，由于疫情就是被炒了起来，
国内与国外的这个差异，
对，中国为全世界捐献口罩啊什么的，或者是那个美国就是不配合呀什么的，这些在这次考试的时候，我们就整整一道大题就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它在历史和政治里都反正计较，
就叫文综，对吧？
对，它在里面都会涉及，所以这一方面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加起重视，因为这个我估计往后两年也会是重点。其次就是这个公共卫生，就是政治方面还会涉及到一个这个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
对，这个也是常考的，所以这几个知识点一定要注意。然后化学方面一定要把酒精的化学式记牢，CLH5OH 这个因为在初中阶段就学了一个有关消毒的，就是这么一个化学方程式，它必然会考上，然后所以这个一定要记熟了CLH5OH。
它是不是还会考比如说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病毒的，它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细胞是吧？这个 RNA 啊 DNA 这些它考了吗？
这个就得看省市了，在河北省目前来说它不会考生物了。
不考生物
它就涉及不到，所以
像我们这是单独每门单独考了就坏了是吧？
对，你
就肯定会有一两道题会涉及到这个。
对，那个就得 病毒那一章节你就得好好的看一看了。
英语呢？英语有涉及到吗？这个
英语的话也是，因为它的毕竟它是一门语言理解，
嗯嗯，
它就会可能出一个类似的相关的小短文，
小短文，
然后
阅读理解也是
那个。主要这个看着疫情不多，而且主要还是看你的那个词汇量和那个语法，
嗯嗯，
然后就是基本上这个疫情的知识点
就
这
些。你们今年的作文考的是什么题目？还记得吗？
我们今年的作文考的和疫情没有关系，
没关系，
但是吧也很难，就是考完了之后学生们都吐槽，考的就一个字儿，围绕翔，飞翔的翔，
翔
展开话题，
嗯，
然后好些学生就非常吐槽这个怎么写呀，
嗯嗯，
然后我大概的写的就是茁壮成长，就类似于这方面的话题。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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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K， 非常的荣幸啊，今天能够请到一位毕业班的同学啊，能够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真实的啊，今年在疫情之下啊，孩子们是怎么来学习的这么一个话题。
嗯，
我觉得还是就是很受启发，
嗯，
很受启发。因为从家长的角度来讲呢，他的这个视角或者说他的体会，就是心理的体会，跟孩子本身他就在校园，他离开校园这么长时间是不太一样的，
对，
对吧？不太一样，因为家长他关心的更多的是我这孩子到底这个成绩会不会受影响啊？我的这个孩子在家里的是不是效率很低啊？他都是表面的很多东西，那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生活上面的，包括这个情感上面的东西呢，还是今天我觉得跟小川聊起来的话，我可能会更有一个不同的认识，
嗯，
不同的认识。然后呢也希望小川呢在九月份啊，包括全国的这个孩子们吧，
嗯，
能够顺利的回到校园，
嗯，
是吧，能够重新开始他们的这个正常的学习生活。
对
对，也希望小川在这个高中的这个高一啊，然后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局，
嗯，
因为高中跟初中不太一样了。他的学习的这个方式上面啊，包括他的这个知识的体系上面都有不同了。
对
对，也希望你能够在最后的这两周的时间呢，能够有一个调整。
好的，
是吧？然后呢，希望到高一高二的时候呢，再有机会能够分享一下这个后疫情这个时期，对吧？你在学校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见闻。
嗯，
好吧。那今天呢也一个多小时了。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录制到这里，希望呢大家呢如果有问题的话，想跟咱们的这个小嘉宾交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然后呢我们会转给我们的小川同学。
嗯
嗯，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再见。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同时您也可以收听我们制作的更多播客节目，科技乱炖、品质生活、津津有味、厂长来了、拼娃时代、串台、科技先生和蓝海之下，在您收听的平台上直接搜索即可找到以上这些节目。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节目对您有帮助，欢迎以购买周边产品的形式来支持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进入周边产品菜单购买即可。如果您愿意参与我们的更多讨论，可以加主播的微信号 DAO160301 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本节目录音设备由罗德麦克风友情赞助。